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519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解体邪恶黑窝，救人环境更宽松。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29号。多年来，我们当地大法弟子配合整体锁定目标，发正念解体迫害大法弟子的黑窝，并讲真相，曝光当地迫害大法弟子的劳教所、监狱、洗脑班的恶人恶行所取得的一些效果。我们的体会是，黑窝解体后，救人环境更宽松。邪恶迫害法轮功初期，主要以劳教所作为对大法弟子迫害的工具。本地劳教所曾派人去北京团河劳教所学习迫害经验，用40多种酷刑迫害坚定的大法弟子，有被迫害致死的，有被迫害致残的，有被迫害精神失常的。这个黑窝一度成为全省所谓的先进单位。当我们整体都认识到了这个黑窝不应该存在时，相关视线的同修都能主动配合做自己该做的。除了整体锁定目标，定时发正念外，同修主动近距离发正念，有的小组同修接力发正念。我们不断地将恶警恶人的恶言恶行上网曝光后，向当地民众揭露其邪恶。之后，劳教所开始出现败相。首先有11名大法弟子在劳教所集体走脱。这一起重大的跑人事故给劳教所一个致命的打击。很快，这个劳教所狱警纷纷遭报应，特别是最邪恶的女队大队长的女儿出现重大车祸死亡，让他们真实地感受到了善恶有报的天理。后来，省劳教局不得不把一部分所谓的期限不多的大法弟子释放，剩余的转送省戒毒所非法关押。新建的劳教所变成了单纯的戒毒所。与此同时，我们也认识到了本地监狱这个黑窝也很邪恶，用各种暴力手段逼迫大法弟子放弃信仰，不转化不放弃信仰就不让家属会见，被限制购物，发现大法弟子练功学法就会被加重迫害，同时用超时超强的劳动逼迫大法弟子做奴工产品。更邪恶的是，大法弟子所谓的刑期到了不让回家，直接转送到洗脑班继续非法关押迫害。我们除了通过各种方式加大力度给狱警讲真相外，地区整体同修定时段发正念，每个小组接力近距离发正念，为防止在同修被释放时被送洗脑班或逼迫签字，遇有同修所谓的期满时，其他同修主动提前去给相关部门的众生和家属讲真相，同修配合家属去监狱接人，让邪恶的阴谋一次次的失败，使本地监狱的所谓转化率在全省最低。监狱因为所谓的转化率低，受到了省监狱管理局的通报批评后，召开大会，邪恶之徒企图加大力度迫害，挽回面子，出现了坚定的大法弟子被迫害致死的事件。于是，我们地区同修整体配合，揭露曝光邪恶，向社会民众讲真相，搞征签，还请律师与家属配合递交控告信和真相信。除了省市法院、检察院和市政府、人大、妇联等相关部门外，直到最高法、最高检和全国人大等相关部门。之后，本地监狱这个迫害大法弟子的黑窝也支撑不住了。省监狱管理局以本地区的法轮功学员总去监狱闹事为借口，不再接收被非法判刑的法轮功学员，剩余的又被提前释放的，有的虽然还被非法关押到被释放，但所有被关押的大法弟子都不参加监狱强制的所谓出宫， 不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大法弟子学法练功，几乎没有人干涉。有一个同修有一天跟着犯人们去出宫干活，一个狱警看到后问，法轮功都不出宫了，你怎么还出宫呢？他说，我是出来散散心。在邪党不得不终止劳教制度后，又想用洗脑班当作迫害大法弟子的工具。本地洗脑班刚组建起来，只关押了一个大法弟子，就被我们整体配合给解体了。接着，我们又锁定附近地区一个最邪恶的洗脑班。我们同样整体配合，大量曝光邪党打着法治教育基地的幌子，干着违法犯罪勾当的罪恶事实，请律师配合控告洗脑班恶人恶行。在强大的国际舆论压力下，洗脑班彻底解体了，本地区从此再没有出现过洗脑班。这些黑窝被捣毁后，那些年本地区的政法修炼的环境一直非常宽松，各个讲真相救人的项目很少受到干扰。很多来过本地区的同修都说，一进到你们地区的环境，一下子就没有那种压抑感了。师父早些年就在精进要旨三彻底解体邪恶中明示弟子，大法弟子的正实法与救度世人的正念已经使起负面作用与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生命与因素处于完全解体中。目前只有少数邪恶的烂鬼被旧势力集中在劳教所、监狱等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黑窝内，因此是邪恶的迫害还在局部地方严重存在。为了彻底清除黑手、烂鬼与旧势力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全世界大法弟子，特别是中国大陆各地区的大法弟子，要向这些邪恶的地方集中发强大的正念，彻底解体一切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生命与因素，清除中国大陆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形式，救度世人，圆满大法弟子的责任，走向神。如果没有了邪恶的操控，人就绝对不敢对大法弟子行恶。现在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因素已经所剩无几，彻底捣毁迫害大法弟子的所有黑窝的机缘更加成熟了。邪恶没有了藏身之处，我们彻底清除他们就更容易，救度更多的众生的环境会更宽松。建议各地同修们可先抓住本省本地区对大法弟子迫害严重的监狱为突破口，解体邪恶的黑窝。一，整体配合发正念。凡是有在黑窝被非法关押大法弟子的地区的同修都有责任，在不影响正常做好三件事的同时，锁定黑窝定点配合发正念。监狱所在地的同修更有条件，应承担责任近距离发正念。二，收集相关真相信息。每个同修都有责任收集监狱所有狱警、犯人中所谓的道长、组长、包家及其家属的电话、住所等相关信息，一方面给海外同修讲真相提供资料，另一方面也可以找到家属讲真相，或把真相送到家门口。三，曝光黑窝恶人恶行。据我们了解，在群魔乱舞的监狱黑窝里，很大部分同修因承受不住非人的迫害而违心地做了不该做的事，回来后也一直没有把自身和见证同修被迫害的经历写出来上网曝光。借此解体黑窝之际，所有被黑窝迫害过的大法弟子更应该把自身被迫害和所见证的同修被迫害的经历写出来，整理后上明慧网曝光恶人恶行。四，揭露黑窝奴工方式的迫害。各地监狱这些年来一直强迫在押犯人和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为其生产奴工产品赚黑心钱，这也成了他们迫害大法弟子的动力。 我们应该把他们的罪行彻底揭露、曝光出来，给予他们有商业联系的公司和奴工产品销售地的单位或国家的民众讲清真相，不再购买这些黑窝带有斑斑血泪的奴工产品。五，坚持把法律程序走到底。这些年来，各地区对非法判刑的大法弟子，很多都是所谓的二审一结束，同修被送到黑窝迫害后，营救也就结束了。建议应该请律师继续走申诉程序。那些曾被黑窝迫害过的，有条件也都可以走申诉程序。特别是还在被非法关押在黑窝遭受迫害的大法弟子，更应该聘请律师代理走申诉等法律程序。一方面通过律师会见同修，了解更多的迫害真相。被迫害严重的大法弟子，可由家属直接聘请律师控告监狱及恶人。另一方面，通过向相关部门揭露其罪恶，唤醒各级协党官员和全世界民众的良知。大法弟子助师正法是在创造历史、创造未来，也是在否定旧势力安排的同时，再给后人留下一条最正的路。认准的路一定走下去，无论时日长短，直到强加的迫害全被解体。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政府官员中讲真相，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28日。我在政府当领导多年，我这个位置很多人拿钱想买都干不上，有的领导也说给你这个官都白瞎了，给官你不要，给名你不要，给钱你也不要，给你个女人你更不要了，你想要啥呀？你想整我们吗？很多人不理解，言语冲击，骂我，白眼看我，我时时守住心性，不与他们一般见识，在矛盾中不断提高自己的心性，按真善忍法理要求自己，心里没气没恨，相反觉得他们不明白真相，真的是很可怜。为了救度他们，我就想方设法让他们了解大法，明白大法真相。在接触他们时，我就尽量讲些大法修炼人的标准，大法的美好，善恶有报的道理，让他们从思想上认可大法，能够有一个美好的未来，成为真正得救的生命。我是1995年本地得法最早的学员，那天我到80公里外的市区学法，回来乘火车，在车上遇到了练气功的朋友，我俩一路交谈十分火热，腊月天气十分寒冷，他被冻得浑身发抖，而我全身热得要冒汗。半夜11点半下车，走在回家的路上，感到全身特别热，脚下特别轻，有起空的感觉，低头一看，脚已离开地面，在空中向前行。我不知是怎么回事，就在心里求师父救我，脚落地后撒腿就跑，后来和同修交流才明白是恩师加持通周天了。那时我还吸烟喝酒，看到同修都戒了，觉得和同修比有差距了，当时想要修就真修，这点执着心必须放下，在法中归正自己一思一念一言一行，做合格的大法弟子。从此以后，无论什么场合，再也没吸烟喝酒，也不做违法违心的事。在中共官场中，吃喝嫖赌乐卡药的事是常态，我洁身自好，按大法严格要求自己，尽量脱离那个环境。而对百姓有益的事，如增加农民收入、修桥修堤防洪等， 我都亲力亲为，从没乐卡单位和个人一分钱。我多年被评为全国先进工作者，省市先进个人。大法开始遭邪恶迫害那年，领导要提拔我到政府工作，有一个好事的人把我学大法的事告到市里，上边派下三个部门联合来调查我的情况，领导们还特意开常委会研究我提干的问题。有人告诉我说没戏了，我心里很坦然，放淡名利心，不但没有任何负担，反而感到全身轻松快乐，心里跟师父说，是师父给我的我要，不是我的我不要，一切由师父做主。下午主管领导来电话说，组织部下文件了，提升你任政府某某职位。我明白这是恩师给我安排的又一个正实法的新环境。在政府官员中讲真相是常事。一次我与当地的610主任及国保大队长在一起，国保大队长扬言要向所有有信仰的人，包括大法弟子，罚款100万元，给公安局创收，交钱的就放人，没钱的就关押。我说这不是什么好事，以后可不能做了。他很不屑地说，你信法轮功，我可不能和你来往，我不怕报应。我当时就有了不想救他的心，没有继续讲。第七天他出门开车撞树上身亡，可怜的生命啊，选择了迫害大法遭报应的不归之路。他死之后，我的领导说他是奔你来的，想好好收拾收拾你，你知不知道？没想到他死了，这是遭报应了。中共两会期间，上面组织学习所谓的二十大精神，几周后有位领导要上台发言，我看到他的发言稿中有提到镇压大法的内容，我就问他这稿是谁写的，他的秘书说是他写的，我就直接跟他说，写材料绝对不允许提这件事情，为啥？法轮功就是在叫人做好人的，你站在邪恶的一边，对你个人不好，你不要这么写，写材料绝对不能针对破坏团结或信仰，绝对不能这样。他看到我投过去的坚定目光，当时脸就通红地说，这是以前的材料，我就改吧改吧拿来了。我说你记住了，要改的话把这段话删掉。这样他再上台当着几百人念的时候没提这个事。那个书记跟我说，你是练法轮功的？我原来有个朋友也是领导，在一起谈到了你，他说你人品很正，到哪里都不嫖不赌不骗，给钱也不要，小女孩到你跟前时你非常严厉拒绝，你这人非常正直，和你接触很舒服，我虽不认识你，听名我知道是你。我俩聊了半天，他对我非常尊敬，非常认可我的人品，我知道我代表的是大法弟子的形象。迫害最邪恶的时期，有一年的农历4月18庙会的前一天晚上，庙会的周边及进口处都布置了便衣警察，我开车和同修4人带上真相大条幅，还有很多真相资料，想挂在周边树上，让第二天逛庙会的人看到。车开到十字路口时，车灯照到了便衣警察，同修建议往相反方向开，我向右转进了村子，在路边把10米长的条幅“天灭中共，退党保命，法轮大法好”挂到了树上。回来时看到便衣们还在，离他们约500米处，我和同修又把条幅挂在树上，回头上车时看到车后边约50米处有一辆没开灯的警车向我们开来，我加大油门往前开，警车在后边追，眼看到警车头追到我车尾了，一同修说警车追上来了，我下车你们走。我说谁也别下车，有师父在身边保护，他们追不上，发正念。当时真有超越时空的感觉，他们没追上，在恩师的加持下我们平安回家了。事后警察大队长找同事问我的车号，又问我你把车借给谁了，我说没借别人，这事以后就不了了之了。10年时间里，在恩师的保护下，许多小区的墙上都工工整整地盖上纪念法轮大法好，天灾来时命能保等真相标语的印记， 真相资料遍布了楼宇乡间，一户又一户，一村又一村，我们把大法的美好带给了世人，履行着史前的大愿，救度众生。我每天面对面讲真相，都能退几人或十几人。今年到岳父家过年，亲属20多人在一起闲聊，都夸岳父的身体真好。我的老岳父96岁了，满面红光，身体硬朗健康，能骑车出去溜达玩。他对小辈们自豪地说，我为啥身体这么好啊？就是我这姑爷告诉我念法轮大法好，我就天天念，天天念，一念呢可得劲儿了，就像小伙子走路身上很有劲儿，这是千真万确的。岳父又说，我大姑爷是最棒的，不沾染社会那些不良风气，给钱不要，非常正，就按真善忍做好人。其实大家也都知道法轮功好，就因为共产党太邪恶，怕被他迫害，才不敢听不敢讲。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帮助老年同修收听明慧广播，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6月1日。前些年由于母亲同修的需要，我在明慧网上下载了正法修炼交流 MP3， 给他复制到内存卡，然后插到小音箱上面听。由于种种原因，我自己一直没有机会听。去年我终于有时间可以静下心来听了，对我帮助很大。每当一打开小音箱，听到同修纯净平和的声音，立刻将自己从繁忙的生活中带到修炼中来。里面的交流内容非常的丰富，不同的环境，不同的经历，不同的修炼路，却从中都能感受到同修在法中修出来的正念。我常常不由自主地发出感慨，真是师父的好弟子呀。在这过程中，我也不停地对照出自己的不足，看到自己的差距，并促进我加紧赶上。前些日子我见到多年未见的老年同修，交流中发现他说的话和10多年前没有太大区别，嘴里不停捣鼓着儿子的离婚让其如何操心，女儿找了个不靠谱的男朋友让其如何放心不下，并不停地给我分析这个人的不靠谱的种种表现。我问他最近学法练功怎样，他说练功不能每天练拳，学法学一会儿就累了，因为每天还要照顾丈夫，丈夫的生活也不能自理，儿子装修房子需要做饭等，每天很累。我说那你看明慧网上的交流吗？他说不看，看得太慢了，也就不看了。我想起自己给父母下载的明慧正法修炼交流 MP3， 上面有交流如何走出家庭磨难的。我想他如果听到同修交流，不就知道该如何处理这些事情了吗？这不正适合像他这种年纪看书太慢可以多听的一种好方法吗？回来后我弄好2个小音箱给他送去，正好碰到另一位同修，一人一个。前两天母亲也去看了当年曾与其一起上访被迫害后非常坚定的同修，因多年未见发现同修老化得很厉害，看到母亲时流泪了。了解情况后发现他不与同修来往，脱离修炼环境，被常人生活拖下去了，不学法不练功也不上网。母亲同修问他为啥不去找同修，他埋怨地说同修怕心重，连个电话都不敢打。当时母亲带了一个练功小音箱，他看到后赶紧要去，并到师父法像前感谢师父。回来后与母亲交流， 说明慧网同修交流这些年说的太多了，就是电话安全问题，这不是怕心，是理性。可是到现在他还这样认为，就是脱离大法，脱离修炼环境太久了，现在自己的认识中。母亲也说了其他同修的一些情况，都是1999年以前得法的老同修，现在陷到各种磨难中。我现在也正在准备下载明慧正法修炼交流的 MP3 给同修送去。写这篇交流就是希望有能力的同修多利用明慧网上的各种交流 MP3 的资源，多帮助那些农村同修，尤其年龄大的同修，他们可能看书很慢，或者各种原因看不到明慧网上的交流文章，那就用听来减少他们的难度，帮助他们跟上正法的进程。同时让我们多一种方式，在空闲的时间，合适的时间，多听听同修的交流，促进自己。这是近期的一点感悟，有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体会到了为他的快乐，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27日。最近我在心性修炼上有了一点突破，终于体会到了为他的快乐。事情是这样的，我们办公室里有三个女同事，都是属于客服部门的，我和另一个女同事是负责合同跟进的，还有一个女同事是负责报价的。负责合同的女同事前两年刚刚生了孩子，平时经常请假，就跟经理说她工作压力大，要求其他人帮她分担一些。于是经理就找到了我，让我帮她做一些合同。我当时没能守住心性，觉得这个同事平时并没有那么忙，每天都是准点下班，从来不加班，而且中午出去吃饭，经常都是11点半出去，1点半才回来。工作一会儿就起来吃点零食，没事经常和另一个女同事聊天，而我经常为了赶工作，中午就随便吃点干粮继续干活，有时候忙得连水都忘记喝，所以就跟经理说，我的工作已经饱和了，如果要帮他做工作，那就得加班。经理就没有勉强我帮他了，而是让另一个女生帮他做一些核算成本的工作，这件事暂时就这么过去了。可是那位同事还是继续在办公室里嚷嚷着太累了，工作做不完。往往这时我听到心里就很不舒服，心想有那么夸张吗？再忙也没见你加过班啊。后来我意识到这个想法很不善，没有真正的替别人着想。师父在转法轮里举例子，讲到一个厂长对单位里修炼人的评价。师父在转法轮里说，这些职工学了你们法轮大法之后，早来晚走，兢兢业业的干活，领导分派什么活儿，从来不挑，在利益上也不去争了。想到这里，我感到很惭愧，我是修炼人啊，却用常人的理来衡量自己遇到的事情，任何事情都不是偶然的。我平时给他们讲真相，他们都不听，也许就是我做得太差了，没有真正起到正视法的作用，就这么点事情我都过不去，还心里不平衡。我静下心来仔细想想，他之所以一直较累，可能确实是身体情况承受不了那么多工作。他丈夫在外地，家里只有她和婆婆两个人照顾孩子，每天回家都是围着孩子转，晚上还要带孩子睡觉，每天都休息不好， 白天还要做那么多工作，确实是很辛苦的，而我却一点不体谅他的情况，不能够设身处地地为他着想，而是生怕自己吃亏，又怕加班影响了自己做三件事，真是太自私了。其实我最近工作确实不多，完全可以帮他做一点的，而且平时如果我想休假去做正式法的事，就会发现效率特别高，一会儿就做完了要做的事，这不就是大法的超常吗？想到这里，我主动跟他说可以帮他做一点工作，他也很高兴，反而说不用了，你也挺忙的，忙不过来的时候会去跟经理说的。我决定去跟经理说，如果找不到合适的人帮他分担工作，我也可以做的。放下这个怕吃亏和不平衡的心后，我心里一下子亮堂了很多，觉得发自内心的愉悦和轻松，真是心底无私，天地宽啊。修炼20多年了，大法和师父把我变成了一个完全不同于以往的生命，从一个做梦都想中彩票，晚上失眠睡不着觉都在计较自己的利益得失的人，变成了一个能考虑别人、为别人着想的人，遇到再大的矛盾冲突都能比较坦然地面对，遇到别人的挖苦讽刺都能一笑了之，欲望无止境，整天想着自己只会是越活越累，相反的，做一个完全为他的生命才会得到真正的快乐，因为这就是我们的本性啊。希望更多的人能明白大法真相，走入大法修炼，和我一样做一个快乐的修炼人。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